有爱广播，2025年1月5号，我们呢有万峰还有康宁跟你一起分享良友电台最新的消息啊！
是的，再一次祝福你新年快乐，新年蒙恩，多结果子。那到底呢，在良友电台呢，你可以认识信仰，可以在灵里面成长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来进步呢？
可以学习信仰，就接这个学习的果子
啊、哦，
起码拿张证书也是一个果子。
这个、对啊，良友圣经学院呢是一个我觉得发展的非常完备的一个圣经的学校，你可以在其中来学习的。
但是有很多人投诉，就是呢，我们现在没有学习考题的年代了，都是选择题。选择题呢，我不会呢，也好像跟老师的沟通呢就没有以前的那个顺畅
啊。其实选择题呢也有很多人觉得很好的，因为呢对于不太会写作的朋友来说呢，用这个来考核呢就除去了这个写作的障碍，
但是就没有机会好像跟老师交流了，但好像我就是填填填填填洞那样。
其实还是可以交流的，
对，你还是可以发电邮给老师的。
对，这个是其中一个。还有呢，在我们的这个自学平台新的一个版面出现呢，有了一些不同的板块、
对，有讨论区，
这个是可以交流的地方，而且是有4个不同的主题的，有代祷的地区，有神学讨论的地区啊，你就可以按你的需要在那里呢来留言了。
对了，那现在呢我们也开放了一个崭新的那个课程，课程越开越多啊、那就是呢叫普及延伸课程。
对，那这个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你学完了晋升课程以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呢，你希望能够操练你写作的，因为呢，每一个人如果你要讲到呢，是必须要写讲章的，不是万峰博士一样的。
我是全稿的，我是全稿，我最爱重复一次。
那你要写全稿的话呢，就等于呢，你必须要有写作的能力。那这个普及延伸课程呢就有这一方面的给你的操练了，因为呢我们选了12个科目，里面每一个考核都是要通过你要写来回答的。
对了，所以呢我们重新来到写作题的年代。那但是有个要求，就是你要完成所有普及还有晋升课程的选择题考试。
应该这样说，就等于呢你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学习啊，你都学过了、才来做这个写作的一个可以说晋升的课。
好像跟我们普通的人来说很遥远呢，还得念72门课、才可以达到的新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来嘛，我们学习本来就是打好根基以后、一步一步的晋升，一步一步的成长。那如果你说哎呀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其实这个也是自愿的，也没有人强迫你的。
对，所以是延伸，是延伸啊。那第一课呢老师就会教你怎么样去完成个人的见证、到最后一课呢老师就会慢慢指导你怎么去完成讲章。
对呀、你想一想，连自己的见证有些朋友都说不会写，以前我们收生要写这个见证的时候他们都很痛苦，那现在呢就可以来学习啊，多好啊。
所以我相信呢你能够完成普及本科普及晋升课程的人呢，你已经有一定的水平了，你就应该参与这个普及延伸课程了、
是的，一样呢、这个课程呢也是可以透过你的努力得到好的成绩，就会有毕业的一个证明的。
如果你要报名呢，你就先完成了这两个普及本科普及晋升，以后呢就有一个延伸课程的申请表，你完成以后呢就打个勾勾，还有呢要打勾一个信仰宣言，因为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很希望呢你是名门正派的基督徒所以呢就希望你就打勾你相信啊我们的这信仰宣言。
所以呢如果你已经是普及晋升 考题都考过的赶快来申请了。那听说这个普及晋升的考题全部都上线了、
啊、
你都可以来考试了。
对了，所以呢就我们新课程也可以开始了嘛。留意今年呢，我听英年老师说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新东西。
是，
那刚刚呢我也刚刚准备好了一门新的科目，是李兰老师教课的啊、
嗯、
所以呢你就好好等待，好好准备啊。
太开心了，我们可以一直的学习。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春联不觉晓呢，万峰也来挑战一下良友电台的尺度，就看看有多厉害。我播放一个著名的道教人物的一首赞美诗。
哇，现在礼拜六礼拜天万峰老师都来讲春联、
因为说长的我说不会，我就说短的嘛。好，那今天就来春联不觉晓。春联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哎，你睡醒了吗？还在春眠吗？
哎呀，真的是春联。爱广播隆重推出基督教诗词歌赋实验性栏目
春联不觉晓。
我们在春联不觉晓里头呢，就介绍基督教古典的诗词歌赋这个实验性的栏目，由我万峰在这里。上一次呢我们介绍过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这个在唐朝的时候的一些的作品呢，可惜呢景教呢在唐武宗会昌灭佛的时候呢，就同时间也打压了景教，景教呢就鸟兽散了哈，就被压迫了哈。那所以当时呢景教的信徒呢也渐渐隐藏在其他的宗教里头，包括是道教，以保持信仰。那今天你有兴趣呢看最后的景教的遗迹呢，在中国里头呢就是在北京的周口店，就是原始人的那个那里了，附近就有一个山，上面有一个十字庙，那你有兴趣可以上去看看，这个是景教最后的一个礼拜堂的遗址啊。上一次呢万峰也跟你说过呢，当时的景教教徒呢为了隐藏或者为了融入中华文化呢，他们使用了很多佛教还有道教的术语。那其中一位的道教人物呢，在大概公元1950年的时候呢，被人认为他是一个景教的信徒。这个人厉害了，就是八仙过海的那个吕洞宾啊。特别呢是在吕祖全书里头呢有一篇叫旧结正道经咒，那其中呢有四段的灵章，以前的人呢都是用梵文来解读的，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那我讲万峰又要在良友电台突破规矩了，希望我们的副台长康宁老师听不见，还有台长赵群牧师都听不见啊。那我就会放这个道教的咒语，那但是呢我不会念，我叫 AI 念一下。
天威章第一，
唵沙那利罗摩多敏玛梭诃
的真章第二，
唵玛利多都笃罗梭诃
正仙章第三，
唵协里牟苏利多陀密梭诃
体道章第四，
唵南陀苏利多玛吉梭诃。
这篇的咒语呢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呢以这个梵文的方式来保存，所以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他也不明白什么是梵文，他的意思背后是什么，好像我们今天都念希伯来文啊阿利路亚阿曼那些东西一样。那但是呢后来有一个学者在1950年代呢，他用叙利亚文的角度来重新翻译这一篇的内容，他就翻译了这个内容出来，他是这个意思，是承载基督升至高天，承载神圣主宰护佑此耶稣，承载 让我们高举赞美基督的形象，承载大君形象之祭司乃是耶稣。你会发现呢，它有一些的翻译叫弥沙科嘛，其实这个就是耶稣的弥赛亚的那个意思嘛。所以呢，这个的颂歌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在于隐藏啊，它就是原来当时的景教信徒隐藏在道教的群体里头，继续做好事，对不对？记得吗？狗咬吕洞宾嘛，不失好人心，他就当个好人嘛，也做了很多神迹，也是有点像这个耶稣的神迹，就是治眼啊，扶持一些的走不动的人呢、啊。其实，在当时，如果吕洞宾真的是基督徒的话，他就隐藏在道教当中，他呢就也将这个赞美诗呢隐藏在一个信徒不会怀疑的这个语言的形式当中。就是咒语了。老实说，念一些咒语，谁会怀疑那个咒语的意思呢？啊，虽然你不明白，但是这个咒语呢很有效的哈。那透过一些可能当时文盲的信众呢，不断的重复他的汉语的标音，你就信了啊，这个是有功德的，有用的。怎知道原来他在念的是古叙利亚文，那就他没有这个敬拜耶稣基督的意识，但是他就是用了1000多年这样来敬拜主耶稣。所以呢，在这篇的祷文还没有被翻译之前呢，其实根本他已经融入了这个吕洞宾的著作当中，成为这个经咒咒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么多年都没有其他人知道的情况下，相信呢他的保留呢是挺完整的。那如果吕洞宾呢采用咒语的形式把圣诗埋藏在咒语当中，就保留了这个宗教的术语，但是只保留了他的声音，没保留了他的意义，那隐藏了他真实的古叙利亚语的那个含义，这个就好像一个密码一样嘛。所以可能这个就吕洞宾留下的密码给我们呢、啊。第一，密码有好处，就是它是永恒的秘密，你念的时候有种神圣感、神秘感。第二呢，就是你念的时候呢，你不断是念了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呢，可能你是一种无知的敬虔，达到了敬拜耶稣基督的目的，你觉得可以吗？可以用无知的模式来敬拜神吗？那第三就是当时也没有人知道，直到1950年之前都没有人知道吕洞宾跟这个耶稣的关系。所以呢，今天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解读一篇隐藏起来的诗词歌赋，你能不能呢？如果你说在你那里传福音很困难的，那你能不能用这个希伯来文或者用希腊文来写一些阿利路亚、阿们这些的内容，让一些人无意中念出这些话，最后他们在无知的情况之下呢，啊，敬拜了耶稣基督呢？那当然，今天我跟你解释的这个学派呢，也是一个最倾向基督教的学派，也有一些人有不同解释啊，没可能的，不会是这个叙利亚文的，也有人这样说啊。但是我想跟你说，原来吕洞宾也有机会呢是为耶稣创作诗歌，那为什么你不可以呢？对不对？所以欢迎你参加良友电台2025年的1月的每月一动的活动，就是一起创作春联了。那我是万峰，今天的题目够劲爆了吧？相信良友电台也是第一次播出这个吕洞宾的咒语啊。那希望我们一起学习，如果吕洞宾是我们的信仰先贤的话，那你会学习他一样创作诗歌吗？
葡萄花其貌不扬，躲在叶子之间，不会争艳斗丽。葡萄叶虽然可做食材，却只能是配料。葡萄藤更是柔弱无力，不可做成栋梁，连根拐杖都做不来。
不过当葡萄藤结出硕果，便成为整株植物的焦点和价值。在基督里，你我都是葡萄之子， 成长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要结出果子。
来吧，让我们连于葡萄树，多结果子。
良友会客厅，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良友会客厅，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熊乐。今天呢，熊乐非常高兴，因为呢，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位在良友圣经学院学习了很多年的一位的同学。那么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先邀请这位听众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家人们好，我是唐姊妹。
唐姊妹你好，你好。我在这个访问开始之前呢，就听说呢你在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学了一段时间，是吗？
是的，我从2017年然后9月份来报名学习本科的，在2022年10月份毕业了晋升课程的，一共是5年的时间。
那么你在这5年的学习期间呢，有什么特别的故事想要跟我们分享呢？
在学习这段时间，上帝呢给我很大的力量，也很大的鼓励。我相信我的故事呢，是从学习良友圣经，来自圣经的真理，它是我真正的能在故事中能靠着神的恩典来面对苦难，面对挑战。我的故事呢，就是从我的丈夫在2013年的时候4月份他生病，一直到他离开我们回到天家，一共是4个月的时间。这个4个月时间的时候，就是说我丈夫他刚开始可能是对我们的信仰是非常支持的，因为他的奶奶他从小也接触了这个信仰，但是呢他对我们的信仰虽然了解，但是没有真正的与上帝建立关系。
是
在我丈夫生病检查出癌症的时候，当时我的心里也非常的难过。不过呢，因着我学良友圣经呢，因为上帝呢是我认识了很多的真理，因为苦难就是祝福。然后我就是教会的和我的家人们都为我祷告，既然上帝说了苦难就是祝福，这些事临到我该如何去面对。感谢主的恩典，也感谢良友的老师们，他们教导了我学习是如何依靠神的话语，如何去顺服，如何去面对苦难。在这期间我就想起了良友老师的教导，我就默默地祷告上帝，因为我知道上帝从来不会做错事，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目比较短浅，我虽然不明白这件事到底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我的神他必会保守我。感谢主的恩典吧，在我丈夫生病的这段时间，是主的恩典和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陪伴，是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是主他给了我勇气，然后让我来依靠他，每天呢服侍丈夫又要上班。感谢主的恩典，这一切都很正常。大约就是8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家出现了一种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我的大儿媳妇要生小孩了，然后呢我丈夫呢这边呢我又没办法照顾了，然后因为我大儿子和我是住的不一个地方，所以说距离呢是大概有4个小时的路程吧，然后我没有办法就是一起的照顾，所以我就到了大儿子那里，然后我在上班嘛，我就请假，请了半个月的假期，我就回到了我大儿子那里。可是我丈夫怎么办呢？我有一个小儿子，他心情也很好，我叫小儿子呢赶回来，赶回来以后呢， 由他来照顾我的丈夫。我丈夫和我小儿子还有他的爸爸妈妈他们回了老家农村的地方，谁知道回老家的第三天他的病情就恶化了，非常严重，每天下午就疼得死去活来。那时候我的丈夫就给我小儿子说，让你妈妈再回到我们就是南阳的地方，我也回南阳，因为在那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疼痛。然后感谢主的恩典吧，也是上帝的安排，我们就连夜的他从老家赶回南阳。那一天晚上我大概12点多到到家，到家呢我就为他祷告，给他按摩，很感恩，他很快就不痛了，然后他就睡觉也睡得很好。到了早上的时候呢，然后我就邀请了教会的那些老姨他们来我们家里，每天下午来为我丈夫来祷告，来唱歌，来赞美，求神来带领我的丈夫。感谢主的恩典，大约就是一周的时间，然后我看我丈夫呢，他虽然能吃一点饭，病情是好转，但是呢我的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又要去上班了。我说我就向上帝祷告，那我就要进食了。我说这样吧，我跟上帝说，爸爸，因为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山寨呢，就是我想让我丈夫呢，就是我进食的时候，我希望我的丈夫能正常的吃饭，那我也可以正常的吃饭。如果他不可以正常吃饭呢，我就要进食进到他什么时候正常。其实当时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许是我太荒唐了，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家人们，我们也知道我们信这个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感觉得到，那只有上帝给我这个力量去面对的时候，我就坚持从周五的时候就开始全天进食。谁知道进食的当天和当晚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丈夫突然之间他就病情比较严重，人几乎就是说最后就是晕倒了。晕倒了当时的时候我们就送进了我们这里的最好的医院，去的时候医生一看说他肚子那么大，就问我怎么回事，然后我说他是肝癌晚期，然后呢医生就建议不再，就是说不要住院了，不昏迷就昏迷，死去就死去。然后我就想，上帝一定会救他，因为我还不知道他能不能进入天堂，我不确认他的信仰如何。最后在我的坚持下把他救过来了，醒了以后做了一些检查，说他胃上可能出现问题了，或者肠子上出现问题了，要动一个手术。但是这个手术呢99%是不能下床的，直接死亡的。我就在那个祷告，我相信上帝他能做事的，然后因为我相信神他从来不会做错事，然后就下定决心说，哪怕在万分之一的希望中，我也希望我的丈夫呢能动这个手术。我跟上帝说，我想清楚的知道我的丈夫可以回天家，可以到主那里去。结果就动了这个手术，送进了重症监护室里，大约就是6-7天的时间吧，也是上帝的带领嘛。因为他在那里面他的病情呢，他出来检查的时候他见我一面，那病情该升的会升，该降的会降，如果不见到我，他的那些该升的该降的没有办法，就是说他能很快的降。然后也是上帝的恩典，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了，他的生他的死都交在你的手中了，因为这个杯太苦了，我没办法喝，但是我愿意呢来依靠你，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他的生死必须要荣耀你的名字。感谢主的恩典，经过上帝的一切的安排，然后我们就转到一个普通的医院。转到普通的医院的时候，有我们教会的长老牧师来给他受洗。
哇，唐姊妹的分享真的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扎心，让熊乐想起呢，最近呢都经历很多不同生死关头的东西。真的真的，人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去仰望我们的上帝。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各位听众，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继续唐姊妹的分享。这里是良友会客厅，我是熊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前请注明爱广播。
好，今天1月5号，我们终于可以念一下短信。你知道圣诞节好多的信息啊，特别是我们的那个广播剧呢，很多的弟兄姊妹的分享。
哎呀，西福月说呢，他就是演绎了妈妈的角色，但是没有被选上，但是也开心，因为重在参与，非常好啊。
对，我也后悔了，我认罪，我就是写的太少女性的角色。
对啊，都是怪万峰，
都是万峰的错啊，赖我就行了哈。那另外呢，他就很欣赏呢我们的后置的音效，这个是我们的小娟姊妹去做的哈，所以呢，他是很好的那个后期的制作。
对，我们都非常的赞赏。那圈位子就说呢，这个圣诞广播剧后期太厉害了，也为小唐老师感恩点赞。他发现自己配音方面呢，在不同的场景感情的表现还是不是那么丰富，以前在故事新天空也参与过这些的活动，挺好的。
还有一些呢，就是佩服罗文辉啊，说我比不上罗文辉。我说你比不上罗文辉是
正常
的，
我们都比不上嘛。
对呀，所以就怀着平安的心就好了哈。那另外呢，收到这个曹弟兄的分享啊，他首先祝福我们圣诞快乐，就借着这个节日呢，把这个基督传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言行宣传。最重要呢，是良友电台的福音广播跟我们华人的教会一起来传福音，生命人呢去凭着他的口才来跟我们的教会一起来宣教。他还问了一个问题，他呢就说每个礼拜呢只接一个无线飞行号的一个小时的电话，太短了，能不能你们跟你们的负责人康宁杰反映交通一下，一个小时太短，比讲道还短，能不能采纳这个建议呢？
我就等文慧老师来跟我说。
监制是于心田。
哦，就等于新田跟我说
啊，他还没说的时候，康宁老师不负责啊，曹弟兄啊，那好，那我们就收到这个信息了。那另外呢，我们呢也收到呢，8108呢很感恩啊，他就说呢，谢谢良友电台的辅导还有支持，我现在很平安喜乐了。圣经告诉我，旧事已过，在主里头都是新造的人，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把自己彻底的交托给神，努力跟随主，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神的事为念，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阿利路亚，
非常好，感恩呐。还有0682的朋友说，他已经他觉得参加这个广播剧非常受益，问我们能不能再分配一些任务给他。
好，康明杰您说
啊，好吧，以后我们再联系。
那我要写广播剧很累啊，不如大家自己写自己演，我替你播啊。好吧，那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明。
好，我们再听我们良友电台2025年的主题曲，多结果子的秘密，拜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能坚强的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它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它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有秘密藏在土里，它愿忍耐的等待造物主将它升起。